虽然有点忧郁或是犹豫，
感同你的身受，万事皆可哭。
我是妍希，
我是忐忑。
哭完之后总会好吧？
是吗？
会吧。
欢迎收听
《哭完之后》，那个是可乐的声音哦。你今天哭了吗？
今天好像可以来哭一下，因为我前几天真的哭了。因为我最近在上 RYT 200的课，上个礼拜有一个动作。我跟老师反映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因为我的背不舒服。老师就请我到前面示范，但是我就示范到一半，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我觉得背很痛。老师想要表达，哦，你如果遇到一个困难，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就要把它撑过去，你一定要去尝试。如果你现在不尝试，你就会有个阴影，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做不到。所以呢，他就希望我可以再试试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我的背真的不舒服。后来老师又说，那你想要我怎么做？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因为你是老师，你应该要跟我说，而且是当着大面，所以大家都在看着我，看我要怎么回答。我就说，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这个疼痛，这样。
哇哦，你超公关。
对，然后他们就说，我觉得你是误会了，因为我们在训练，所以你的身体会酸痛是正常。然后老师说完这件事之后，底下就有几个同学，他们也觉得，对，你可能就是只是酸痛而已，你其实不是痛，你误会了，痛就是会叫出来才叫痛啊。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其实都只是在用自己的眼光在看世界，所以他们并没有想说，其实世界上就有很多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人相信说，我好像受伤了这样。因为下一个动作的同学他就有说，我觉得你有可能受伤了，那我们就先不要做。他就有去就请老师过来，然后老师就碰我的肌肉，就确认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他就说，对，你的肌肉真的很紧。
狼头在哪里？
我不知道是为了，因为这是一个大众课，所以他必须要让课程持续的去完成，或者是他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可能会害怕失败，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相信别人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要哭一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爸那时候癌症，然后还记得那时候是全校要去毕业旅行，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不去了，我就说因为我爸癌症。老师那时候就在某一堂课就说，有人竟然不去毕业旅行，因为他说他爸癌症，
好过分哦。
然后那当下我就没有什么感觉和反应，可是后来老师算是有跟我说，我不晓得你爸爸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大家毕业旅行，就是可能有些人不去就想很多花招嘛，我不懂。但我的花招，那不是花招，对
对啊，这不是花招哎。
所以我就觉得说，发出一个讯号的时候，能不能接到你的那个球的人很重要。
对，
至少他不要说一些不对的话。好像太悲伤了，我们先直接讲今天主题第19集：生病可不可以不可怜？
十字韧带断裂，我们要用很实用又知识性的主题来开启我们2024的第一集。
第一集，
对，我们可能快要可以变成一个知识性频道，
好棒哦！
然后，因为忐忑我本人是十字韧带撕裂伤的患者，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可以听到有两个人是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和复健还有心路历程。那我们就不会特别说我们去了哪个医院，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 IG 上面私讯我们关于这些疗程的问题。然后在一开始呢，我要先跟大家说这个十字韧带的小知识，
就在
我们科普的时间。
好，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十字韧带，问十字韧带伤是什么。因为像我朋友听到的时候，他就说，那不是 NBA 球员才会有的状况吗？你做了什么？或者是有时候我会不想去做一些动作，例如小跑步，一群人要过马路，然后大家想要去冲那个什么最后十秒的时候，我就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们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不跑？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先来科普一下十字韧带的小知识。你知道十字韧带在哪里吗？
每个关节处吗？
不是，十字韧带呢是在膝关节里面。
我很抱歉。
反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字韧带断裂会发生什么事。
演绎一个无知的人。
没有，
我就对不起。
然后膝关节里面呢有两条十字韧带。那因为他们交错，所以它叫十字。 然后有一条叫前十字，一条叫后十字。前十字韧带如果受伤的话，它就会影响一些急停的动作，就是突然停下来，比如说追公车、追垃圾车、追球、追狗，
刹车的功能，
对，刹车的功能。后十字韧带会影响蹲下，就是好像听说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突然蹲不下去了，然后他去看医生又发现其实他后十字韧带受伤这样。前十字韧带断裂的症状有几个，例如撕裂的时候会听到啪的一声，但这个啪的一声并不是说你在旁边你会听到我啪的一声，那可能是就是头撞到什么这种状况，听说那个啪的一声是本人才会听到的。
所以你有听到吗？
我觉得好像有，因为那个很快，那瞬间很快。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问来宾。
对，然后第二是比如说你弯膝盖的时候会脚软，然后膝盖会肿胀和严重疼痛，还有没有办法走路，或者是你活动幅度会降低，还有膝关节会出现血块。那后十字韧带断裂的症状就是如果上下楼梯或是走比较长的路的时候会出现疼痛感，有一些膝关节退化状态。
所谓的膝关节退化就是走楼梯的时候会比较慢还是会痛？
其实会痛，就是会不舒服。
是隐隐的痛还是
到最后会变成非常痛？对，那我们就请妍希来帮我们介绍今天的来宾吧。
好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街舞老师 AKA 专业舞者，他好像是某一个少男
少男
算少男吧，偶像团体
的专属 dancer。
哇哦，
对，而且他同时也是非常多知名舞蹈教室的老师。
一个曾经经历过十字韧带伤害的勇者
分享他恢复健康过程的点滴心得。好，让我们欢迎安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西。我本身是一个大概跳舞18年左右的舞者，当过歌手的舞者，然后还有在学校任教，还有工作室。对，那目前就是一个从受伤刚康复的一个舞蹈老师这样。
那你在受伤的过程中，你有听到啪的那一声吗？
有，应该说我不是听到，而是我感觉到身体有一个东西断掉膝盖，因为我当下我有非常强烈感觉，我的大腿跟小腿的骨头是往不同方向位移，瞬间
拉扯。
对，我跟歌手去一间校园演唱会表演，那是我们跳到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八的动作，当下我一踩下去的时候，我瞬间感觉到那个分离的感觉，我就直接往后倒到地上。接下来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因为我太痛了。是后来有歌迷录了我那个当下的片段，我才发现原来我倒下去之后我马上又站起来要继续跳，因为那就是一个在工作的状态，你就是上台就是一个100%的付出这样。所以我当下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根本不管我怎么，我觉得音乐在放，我要继续跳，我站起来。然后等我一站起来，我发现不太对，我左脚痛到我已经完全没办法处理，然后我又软下去。最好笑的是那歌手他当下他唱到一半，发现他的舞者在旁边地上，他第一个反应他以为我滑倒，他就边唱边走过来，他的手就拉我的那个肩膀要把我扶起来，他发现我完全抬不起来，他也发现很严重，他就当下很尴尬，只好跟现场说不好意思，音乐先切掉这样。因为那个是一首快歌嘛，然后他就把我抬下台之后，那舞者不能跳，他就只好再换一首抒情歌唱给大家听，就临时现场改歌单这样。所以对他也是蛮不好意思。
好可怕啊，我听到是有点鸡皮疙瘩起来
因为你也有一样的伤
痛。对，
但是忐忑他呢是有一次去潜水。
对，我是有，因为有一次去潜水，其实这件事在潜水里面基本上是不太发生
但是很扯，它就是发生了。
对，它就是发生了。就是我用背气瓶，然后要走一个比较高低差比较大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在我下去的那一瞬间这件事就发生了。那在当下其实就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到了就是医院检查，做了各种检查，就是几天之后我才开始认识什么叫十字韧带。
所以你之前也跟我一样，
对，
觉得那个各个关节都有可是我记得你那时候上岸的时候很痛啊。
对啊，因为那个东西看不到，所以他就是大家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是一开始我还可以自己走路，所以我有把我自己送到医院。我到了医院之后，我才开始出现我是痛到不能走这个状况。
哦，你还可以走，因为我是直接已经要人家扶，扶我到上计程车，然后我们直接去医院急诊，然后坐轮椅这样。
我到医院的时候也没有人问我要不要轮椅，是一直到很后来，我先跟医院的人问说可以给我轮椅吗这样，然后就一开始因为在算是医院的停车场，他可能觉得我看起来很健康，所以他就跟我说没有轮椅，但我其实在那个后面我就看到一堆轮椅然后就是我就进去那个挂号，就分检完之后他才问我说你要不要轮椅，我就突然觉得哇是一个救星，我说要。
所以安西我想问，就是你从舞台区域然后被大家运送出来然后一直到医院，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我当时不知道我怎么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什么外伤或流很多血，所以我们并没有叫救护车，我们是坐计程车到我们觉得比较信任的地区的医院。
嗯，
对，所以那时候在计程车上的时候，我脑中开始浮现这个我会不会很严重，我会不会以后不能跳舞。
你们是活动就是表演结束之后才去？
对对，因为我等他唱完，然后我先在后台，就是他们把我抬到椅子上休息这样。
嗯，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因为当时还有别组艺人，然后 有一组艺人的经纪人他在后台，他就那时候兴趣就拿底片机拍照。其实我那天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发生什么事，因为我非常的痛嘛，不舒服。这几个月我就收到一张照片，是他都拿底片机洗出来照片给我看，竟然拍我的时候我还很开心毕业这样，
是反射动作。
对一个职业病，完全感觉不出来我那时候是脚韧带断掉的人。
好扯但是后面也很可爱，还会翻出你想象你当年很酷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十字韧带断掉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对，
从今天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它是在膝盖里面。你那个时候检查完之后，医生是当下就跟你讲你的状况吗？还是他做很多检查？
因为十字韧带其实插在膝盖中间，你做 X 光照不出来，必须要做那个
MRI。
对 MRI， 对，磁振造影。所以那个磁振造影是要排队的，所以当下急诊他只有帮我照 X 光，他确定我的骨头是没有骨折的状态，他就只能让我先回家，然后我再自己去别的医院挂号检查后再排这个照 MRI 这个过程。这样
是因为那一间医院比较小嘛，就是他没有那个照 MRI 的设备？
没有没有，那医院很大，那个医院是当下他们觉得那间医院比较不错，但因为我不住在那个区域，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现在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找了我家附近的医院去做，去挂号，我才没有回去原本的医院。
你当下医生跟你做完解释之后，你那时候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不是医生当下告知我，而是我后来做完检查之后，刚好那个医院有我认识的朋友在里面，所以他已经提早请那个放射科医师看我的报告，那所以他赖就先传给我，告诉我的状况，就大概三四天后吧。
嗯，
所以我是在家里知道这件事，我当下一看到赖讯息，其实我第一个反应就哭这样。我除了看剧，我是一个很难大哭的人，但我那时候我就哭，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热爱 NBA 的人，那我最喜欢的球员。对，勇士
队。你马上投射到自己的球员吗？
对，因为我从小开始看 NBA 有二十年以上，我看过好几个非常厉害的球员都前十字断掉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回来球场到以前的成就，这样
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就有点结束的感觉。这样
他们其实后来都还有打，但是都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以前的表现，这样。所以当下我第一的感觉像是被判死刑，因为我觉得就很像弹钢琴的人，但你告诉你手不能用了，对，那跳舞的人你脚不能用了，这种感觉。我知道他的过程就是最少就是要一年以上这样，
对，
就是要回来。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哭，但我女友角色很重要，因为她刚好在家，她就走过来我旁边安慰我，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这样。对，
那你排 MRI 排多久？你是去公立医院吗？
对，公立医院。我检查完的医院到我做 MRI 到我开到医院其实都是不同间。
不一样。
对，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可以去他那边做 MRI 会让我比较早知道报告，但我讲这个报告会不太好，他说他觉得他们医院的骨科医生不太好。
没关系，我们没有要宣布是哪一家。
他就说你在这里检查完，然后你去别的地方做后续的治疗这样。
嗯，因为 MRI 很难排。
对，
有一些医院啊，他要排到两个月之后， 那两个月之后，我的膝盖都不知道怎么了。
对对 对, 對。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排，一个是可以换一间；如果你有钱的话，就是私立的，私立的就会很快，这样
两天，
毕竟要几千块的费用。哦，
哇，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还蛮恐怖的，脚受伤到自己知道啊，原来我脚受伤。可能不能用了，而且我是靠我的腿吃饭，那种感觉就是我积累了18年的东西一切归零，我就变成一个小 baby 重新来。
对啊，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蛮崩溃的。
我们还是要讲讲就是你的开刀决策。
其实我从一开始大概我从一直到我就决定我要开刀，因为我知道我不重建那个韧带，如果你是从事一个譬如说像跑步，基本上你的关节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大概重复进行的位置上移动，但跳舞不行，跳舞我们会有非常多各种不同角度的力量，所以我当下基本上我就确定说，如果我不开刀，我大概是不可能回去跳舞。对，那我不能回去跳舞，那个不甘心的感觉太重了。我可以接受我自己以后想要转行做别的事不跳舞，但我没办法接受我是一个被迫突然间就要我结束这件事情，就是等于我从大学到现在这么久时间，我出社会几乎就是在从事同一个事情，
对，
然后突然间就被剥夺，就觉得不行，我不能放弃，所以我当下我就马上决定说我一定要开刀。这样
我想问，动这个刀台湾健保署有支付吗？
我记得这个手术是有，但它里面比如说它重建韧带，它要在你的骨头上面钻出一个隧道，然后隧道之后把韧带拉进去之后再用钉子固定，那个钉子就有分什么健保给付的骨钉跟没有健保给付的什么的，那个就有分这样。
所以你现在膝盖里面是有钉子的吗？
对，
就是如果我用金属探测器，哔哔哔哔哔，好好幼稚哦！
就是如果你过那个飞机安检的时候，哔哔哔
会吗？
我还没出国过，我才刚可以跳舞前一
年。那你要记得带你的那个证明，不然他会一直在想身上哪里放了什么东西，然后不让你出去，这样很麻烦。
所以你是取一段别的地方的组织来补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它是
这样，也要放钉子。
应该说重建它有三个选项，第一个叫做自体韧带，就是像我断的是左膝的前十字韧带，它会把我左后大腿的一条肌肉把它切下来，大腿的肌肉切下来大概其实蛮长，韧带只有小小一段，可能8到10公分，但肌肉可能有接近30公分，所以它会把肌肉对折再对折，再把那个肌肉绑起来，接下来它会在你的大腿跟小腿各钻出一个洞，才有办法把韧带从那个洞拉进去，从你的小腿进去要拉到大腿那个位置固定在那外面，再用两个钉子把那个洞固定住。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做异体韧带，就是它会用往生者捐赠的韧带直接撞上去。第三种叫人工韧带，就是它是一个人造的材质模仿韧带。这三种差异是，自体韧带是你自己身上移植下来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有排斥的问题，但是它恢复过程要最久，因为你切下来的东西是肌腱，它会有一个肌腱韧带化的过程，它就基本上就要8、9个月以上，它才会强度才会变成韧带的强度。那像异体韧带的话，它不是你身上的东西，所以它可能会有排斥的问题。第三种人工韧带，就是因为它的材质就是人造的，所以它会有使用年限的问题，它可能用久还会慢慢的松弛断掉，但是人工韧带它没有复健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假的东西，所以它很适合那种年纪大的老年人，它基本上装上去它可以马上走路了。
那么快？
对，但那个人工韧带就会有那个强度的问题，随着时间久它最后可能会再松脱或什么，可能10年之类的不一定，看使用者这样。
所以你已经快要变成这个类别的专家了。
对，
我的医生他只有跟我说，就是第一种，就是取一段自对自体的。反正我人工我觉得很神奇，装上去然后就又可以走路，
对，
又可以跳，
只插在开刀伤口恢复就可以。但人工韧带就是它会有年限的问题。
就再装一次啊？
可以这样一直装的吗？
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
那你后来选哪一个？
哦，我是自体韧带。哦，最主要是费用，因为自体韧带是你自己身上切下来，你不用钱。但是异体韧带，据我那时候了解，一条大概都接近10万块。
等一下，这不是那个大爱捐赠，还要咋办扣？
但是人家又不是捐赠给你，他是捐赠给有需要，然后你去买这样。
所以我假设说我以后签署了，就是我要变成大爱老师，然后我被卖掉我还不知道。
基本上现在的医生都会跟你说，如果你是想要从事运动的人，他不会叫你装第三种，因为第三种总有一天会再坏，但一二种你好好保养，你锻炼你的肌肉，一二种基本上
可以变成你自己的，
就是对，就是你一辈子的韧带。对，但是差异就在于它不是你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所以医生是跟我说，像自体韧带，不管它再怎么样，它强度可能都还是会比你生下来天生的韧带会差一点点这样。
那个手术大概多久啊？
我女友在外面等，她跟我说大概有四五个小时这样。但我的感觉是超级快，就是醒来睡着，醒来睡着就结束了这样。
那你开完刀，然后回到你的病房，住院住很久吗？
没有，我礼拜三开刀，我礼拜五就出院了。
是医院赶你出去的吗？
因为医生跟我说，这个刀只要你的恢复状况正常，没有任何并发症，就可以离开了。
什么叫做并发症？
叫血栓吗？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他有一个开刀后要观察，有些人开刀完他会有一些不属于你膝盖那个位置的并发症这样。其实他跟我说，正常的病人大概都住3到5天。但我透露一个我很想赶快离开的，因为我从他跟我说开刀完之后，一般都会建议用拐杖用个一两个礼拜，因为我们脚会装上那个支架固定你的角度不能弯，所以他会先建议你先用拐杖两个礼拜，然后伤口比较不痛再练习走路。但医生跟我说，你只要用了拐杖就一定会萎缩，因为你的脚不踩地了，那肌肉只要不使用一阵子，它一定100%会萎缩。
两个礼拜也会吗？
也会。
那你要怎么走回家？
所以，哦，你说走，我坐计程车，
轮椅，然后计程车。OK，欸，
是我在第一天下床麻药还没退的时候，我有用拐杖，但从隔天睡起来我就不用拐杖了。我那时候一直跟自己说，再痛我都要忍，我一定要赶快回来跳舞，所以我就直接那个痛真的是我没有想象过的痛。
回家之后你隔多久开始去复健？
讲到复健，其实从手术前就开始，因为从受伤之后，我上网做功课是前十字韧带断掉一个很重要的叫术前复健。
对，
因为基本上当你的韧带断掉之后，你的膝盖会肿起来，你只要消肿，在你手术前你就要必须开始锻炼你的肌肉，能锻炼多强就多强，因为手术后他一定要带着那个锡支架，就是他会，因为他怕你的角度弯太多，里面韧带刚装进去还没有愈合，就会再松脱或断掉。所以那个锡支架一装下去，基本上你的脚不能正常弯曲，你的肌肉不能正常活动，你就会开始萎缩。术前先练，然后练好那个肌肉，这样能练得强一点，术后的萎缩再萎缩下来的时候，它不会差的那么多。这样，对，所以我术后复健的部分，我从一回到家隔天我就开始了。因为我已经做好功课，我已经知道手术的前两周要做什么，然后大概2到4周能做什么。因为我在手术前我就开始上网去买书啊，收集资料，所以其实我从决定要开刀，我就已经开始做好我复健的规划，这样，
就
我要怎么康复，
就是、
这样。
就是在读硕班的方式，
在
治疗自己，
自己复健。
对。像健保给付是那种让你去电疗啊、热敷啊、推一推这种，但如果是真的要专业，他必须要告诉你要怎么样训练，重新训练肌肉的征召感受啊，然后的神经的反应什么，那种很专业的，他基本上他一次都是要2000块左右。但对于我来说，我腿断掉，我就是完全收入归零的人，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太多的钱，我可以去外面的物理治疗所。所以我才会像念研究所一样的方式自己做功课，这样。
像刚刚你说有菜单啊什么，你其实都已经写出来了对吧？
对对，
我今天要做几个动作你都已经定好目标。
对，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是只有受伤的那一脚，还是你两脚都一起？
其实我一开始我的想法我觉得太单纯了，我想说因为我已经看出来左脚已经变细了，那能不能重回运动场上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两脚肌力的平衡，你必须要肌力相差小于5%左右，可能要肌力要是左脚是右脚的95%以上， 你才有办法重回运动场，不然肌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另外一只脚也断掉几率是很高，是正常的好像四倍还五倍吧，然后上网查是这样。对，因为你的受力不平均，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左脚萎缩很多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练右脚啊。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等于你右脚现在也不用了，所以我右脚后来就受伤了，我右脚膝盖后来也因为这样受伤，因为我都没有练它，我才知道说不行，我还是要平衡。但是我平衡，我左脚又力量比较弱，所以可能我一个动作，我右脚做十下，我左脚就要做十二下，我逼自己要比右脚多两下，这种方式这样。但所以复健才会这么辛苦。对，我觉得复健真的很难，是因为你要练到肌力的平衡这件事，真的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样。
但是还是要回医院给医生看，对吗？
对，好像一开始每个礼拜都要回去，因为开刀完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角度的开放，就是我们那个支架装上去之后它是固定的，那支架在膝盖的旁边会有刻度，一开始医生会帮你完全锁死，所以你的脚只能打直嘛，那他会告诉你说，两个礼拜后你可以开放到60度，他会把那个支架的角度调60，就是你到60就卡住这样。然后再可能在2周还说90，然后最后一两个月后你要可以全开或什么这样。对，所以那个你要回去给医生，然后他确定你的状况 OK， 他就会开放你的角度继续往下。对，但是那个才是我觉得前十韧带开刀后最痛苦的地方。
Why？
因为那个你的膝盖开刀后里面它的伤口会粘黏，所以那个角度是需要人家帮你硬去弯，不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抬起那个我的小腿到那个角度的。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每天我趴在床上，我女友就是要把我脚抬起来，这样去往后压，往后压，压到她的那个角度。因为医生会跟你说，你4周内你一定要能到60度，要几周内你一定能到120，因为如果你等到伤口里面伤口都愈合了，你都还没弯到那个角度，你就弯不到，它重新那个组织就已经像结痂这样，它已经固定了，那你就要再开刀一次去切开那些已经
变成组织一部分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他说2个月就要到180度，
很紧耶。
我忘记确切的时间，而且每个医生都不一样。我印象中，我医生是前2周0度，后2周60，然后再2周90，之后再2周120，他是比较规律。但我知道别的医生有开刀完就要60度的或什么的，
是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很难，因为那个真的很痛。就是我去物质也是基本上要花30几分钟之类的，要去凹脚，那它超痛。
你们有叫或是哭，或是
就会说哦好痛哦这样。
我是边哭边嚎，就我真的是哭。这个痛是我人生我觉得我没有体验过的痛，它超越我以前所经历过任何痛的感觉。对对对，那时候在凹的时候，我真的就边流眼泪，然后跟我女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再来，还有几下什么的。”
女朋友有没有哭？
没有啊，她就是觉得哦，你的脚好重，在做她的事情。
要是我会哭恐怖
那你记得你在多久回到180吗？
大概3个月以内吧，我已经忘记确切的时间了。
觉得很快，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大概1年左右。就是真的要180然后不会痛的，不是那种忍就说啊好痛啊那种。
那我那个医生可能他比较铁血嘛，对，他是一种很军事化的感觉。因为我去医院他都跟我说，来用力用力，你的膝盖那个肌肉不够啊，再练啊，然后说、啊、那个脚再凹再凹，还是那种
很教官式，
对，很教官很教官的那种，
真的太痛了。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很快就达到他的要求的。
那他是因材施教吗？还是他每个人来用力，来用力？他说可能遇到你就啊，慢慢来，再一次，
然后就马上就哭了吧？
我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你没有工作，然后你一定有非常多时间思考你的人生。你在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人事物？
我一开始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我很喜欢那个 NBA 球员，因为我真的非常从他进 NBA 我就非常喜欢他。当年我是看着那个 live 的直播，看到他从篮筐上面摔下来，然后当场摔断他的十字韧带，然后他就抱着脚这样
很痛。
那个时候是那个 NBA 总冠军赛已经是最后最激烈的时候了，所以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是啊，我宁愿我支持球队输，我也不想要再看到他们受伤，因为我知道那种伤就是会很严重这样。
我可以知道那个球员叫做什么名？
哦，他叫 Klay Thompson， K L A Y， 他勇金州勇士队的一个球员。 他是2019年发生这件事情，他到了2022年才回到 NBA 的球场上，因为他左膝的时针在断掉，一年后他左膝好了，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右边的阿基里斯腱断掉了。哇，对，但跟他的左膝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有，就是我刚刚讲可能力量的不平均或什么的，所以他等了隔了七八百天以上才回到他的球场上，所以那时候我看得很感动。然后我就在他回来那一年的九月我就断掉了。一开始前两个月我真的我看好多次他复健的纪录片，就是那他有拍一个他怎么样从断掉之后到好的那个纪录片，对，我就看他每天就是那种很辛苦想要回来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回来这样。
你在受伤前就看了这个纪录片很多次？
我受伤前有看过，但受伤后我看了好多次。
所以他算是支撑你走完这段旅程，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然后让自己的肌肉也更加勇敢，是这样吗？强壮，
强壮，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然后我那时候还因缘机会下看到有一个荷兰的舞蹈传奇，她已经72岁了，一个女舞者，她到现在还在跳舞。因为其实在我受伤后，我接到我自己的声音，心里的声音就是有那种，我已经30几岁，在快40，还要跳吗？会不会40岁很老啦、什么的？然后有人跟我说啊，你这年纪要不要考虑做别的事啊什么的，就是一些别的声音。然后时候我看到她那个72岁跳舞，她受访的时候，她感觉就是72岁跳舞怎么了吗？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种觉得，对啊，那 我为什么不行这样？我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那你的身体恢复的经验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我相信这一次的受伤一定是最大的改变，因为它让你很多时间去放空，好像去想象自己之后的未来。
我觉得对我的心理状态有蛮大的帮助。我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妈妈，小时候就是那种
虎妈，
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很少被他称赞，都是他就是有什么事说骂我，觉得我做不够好，我应该要怎样。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多事情我进步来源是贬低自己，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好烂、为什么人家跳这么好，我很烂，所以我会让自己变强或舞跳得更好。我从几年前我就觉得这样的成长过程是不开心，他可能的确能让我还是有达到我要的效果，对，我还是会因为这样而 变好或是变更强，但是我觉得我心里会有种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开心在享受这件事情，尤其是跳舞。其实我刚开始复健的时候，我心里也会不自觉就觉得说，我看人家都没有受伤，为什么是我，就是我会受伤，是不是我训练的不够多啊，我怎样啊，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会对自己有这种负面的心态。那在这过程中我会发现说，我即使再多的这种负面心态它并没有办法让我好，因为复健是一个根本完全急不得的过程。你今天能做那么多，你就只能做那么多。你只要做稍微多一点，
就发炎给你看。
对，发炎就一个礼拜就不用练了，这样。对。
那要怎么办？一个礼拜的菜单没练，要重新再一次。
对对对对，所以复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走两步退一步的过程，它绝对不会是按表操课，就这样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就好了。它其实是反复的，不断往上往下往上往下，然后进步走两步，然后再回来一点点，走两步再回来一点点。
嗯，
然后到现在这个80-90%康复的状态，这样。
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状况，因为我今天刚好看了圣言师傅的影片，你是不是学到了一个东西，都要放下？
哦，好像是哎。
你要不要解释一
下？好像有点开悟哎。
嗯，
我觉得人类很容易在自己很累或是很虚弱的时候，检讨自己怎么那么废。
对对
对，我觉得我现在比较不会嘞。因为像我昨天就是我说那个上课不开心啊，然后我哭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有一个同学他就很热心，他打来给我说你就是不要责备自己，但我其实并没有想要责备自己，我想要责备老师。
查理手做得好，你真的很高耶。
那次的表演意外对你有没有造成什么心理上的影响？比如说做类似的动作的时候，突然觉得啊好像会失败这样。
其实我受伤当下的动作是一个很简单，往斜后左脚往斜后方踩的动作，所以我并没有
那么简单。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来跳舞，我常常内心有很多阴影，我都会觉得说，会不会我突然间做一个动作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这样？
那一天的地板有高低差吗？
也没有，因为他们也以为我是不是踩到谁的脚或什么什么，但后来看影片也没有。硬要讲，我觉得可能是我表演前 我那一天我练舞练了很久，然后下午教课啊，晚上表演，可能是我的肌肉太疲劳了。对，所以我其实现在回来跳舞，我会有阴影，我会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动作就突然间怎样。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断去训练他的肌力，因为像我们的肌肉就像是我们天然的呼吸一样，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去训练我的肌力，然后让自己减少发生这件事的情况。对，我不能说我可以完全避免嘛，觉得我能做就是不断训练，然后保护他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不要逞强。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说我很累，但是我就觉得我想要练舞，我想要再进步，我很累，但我还是要教课，我还是要表演，我其实没有让身体好好休息。但现在的我就会好好去听一下身体的声音，我不舒服我就休息。
虽然我小时候有在舞蹈教室打过工，但是我还是一直很不清楚说，哦，舞蹈老师他们的工作的时长是不是很长或是很短，我其实一直没有搞清楚过。
其实我觉得不短，就是因为譬如说我今天我要教一个课，我必须要先花时间找音乐，音乐完之后编舞，我觉得是一个最长的过程。运气好可能很快，运气不好可能好几个小时都有。我的运气只说就像灵感或想法，你没有想法的时候你真的会编很久。教课就是一种运动完之后回家要必须要按摩放松。以我现在的状态，我只要有教课，我回到家我一定要花1到2个小时在做全身的拉筋跟按摩，而且不能偷懒。我只要偷懒，我隔天起来我的左脚就会
发炎吗？
没有这么严重，现在没那么严重，就是会很酸痛很酸痛。但那个酸痛就会让你觉得如果你没有处理它搞不好就会跟以前一样再慢慢累积变严重的伤害。这样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伤呢都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啊就受伤了。所以我觉得十字韧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我有听过一个案例，是我在网上看到，他说有个妈妈，她就只是在家整理东西，她然后地上有个箱子，她想用脚把它往后面踢，就断掉了，
就断了。
对，
而且有听说女生的发生几率是比男生高的。
对对，
完蛋了，那我以后要怎么走路？
现在又开始
不用怕走路，
我现在在想，我等一下可以站起来吗？
对于正在经历类似困境的人，你会有什么鼓励或建议吗？
我觉得第一个要学会是放下你过去一切你以为那是你该属于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感觉像是我以前，其实你叫我现在马上来一个音乐叫我 solo， 我马上就可以跳。但是当我受伤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属于我的能力。当我指甲拆掉之后，我是连好好走路都很困难。开始我学习说，我要怎么样重新正确的方式走路，然后正确方式倒退，正确方式跑，正确方式去跳。假设我觉得我以前的我是90分，那受伤之后我不会觉得说我要回到90分的我，而是我觉得我现在就0分。所以接下来开始我只要会走路，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棒。就像我加了5分，我加了10分，可能未来我一路上去我只能到70分，那我觉得那就是70分，我重新得到了70分，而不是我被扣了90分，还少20分。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因为不这样想，你很难去接受开刀前后的转变。
那你从受伤到现在，差不多是1年多，
一年大概有1个月吧。
现在的恢复程度是多少？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恢复，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譬如说舞蹈动作一些是重复左右的，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出来，我右边做很轻松，但用左脚的时候就会很吃力。我已经可以做出这些动作，但我还是感觉出来我的力量跟右脚是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我每天还是一样，我醒来就是做那个复健的肌力的训练，但就是我要做到什么时候才会好，其实我不知道，也有可能就会一直这样。这就是医生那时候讲，他没办法保证你一定可以回到受伤前的状态，但我一定要做，就是对，就我一定要持续做。
因为我觉得肌力是可以训练的，可是活动的方式或是活动度好像不一定，所以你刚刚说的其实算是，
对对对，
你觉得活动度你觉得是已经两边差不多，可是肌力你觉得两边有差这样。
对，活动度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有一个很重要我一定要讲，就是最近我在学习剪短影音的影片，我在练习，我想说我有什么素材能剪，所以我把我去年从开刀之后的那个影片全部剪了一个浓缩，就从我受伤到康复的过程 po 上我的 IG， 就没想到意外就很多人回响，下面有一些人或私讯我，他们都会跟我说 安心你很棒，所以你的努力所以你成功，努力终究会成功。但我必须要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绝对不是一定会成功，努力就会成功它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努力他不会成功，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而放弃努力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努力，很多事情你是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但假设你不幸的失败了，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努力的过程中你会找到它剩余的价值，它绝对不会是只有最后结果成功你才会有收获。因为像我复健过程是一年那么长，在大概9到12个月的时候是我觉得最低潮的时候，就是我的肌力到一个程度了，我的活动度也到一个程度，但是我只要再加强一点它就会发炎，它就会怎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我其实我根本没办法回来跳舞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可能就只能这样，我只能正常生活。很多天我都觉得我今天好累，我想放弃，我还是就这样好了。这样我在中间我觉得我不断锻炼我自己的内心的状态，因为我每天都在进步跟经济或什么的压力那种焦虑在不断在抗战，但我又要很静下心的好好的去做这些复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来我的心智强化蛮多的，对。但同时我也做好心理准备说，如果我一年半两年我都没有办法回来跳舞，我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我现在我是算是一个半成功的案例，我有回来跳舞，所以我觉得我最后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要去高估你一天的努力能够改变什么事情，但是也不要低估累积一年后它会让你带来什么改变。我觉得这句话现在算是我座右铭，如果我没有之前那一年努力，我现在绝对不肯回来跳舞。
这段话献给所有十字韧带
受伤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大智慧。我觉得瑜伽课的同学们真的可以来听一下这一集。与其老师在课堂上讲那么多我们要开悟，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有开悟。
真的，
那剩我再等等我。
不用，
剩你还没断过。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开悟。希望今天的主题让你对十字韧带受伤的有所认识，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试着轻松畅聊，
保护所有当事人，不论各种立场。
我们也曾不堪一击手扶机之力，
甚至跌到谷底，而且还在谷底哦。
今天就到这边，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